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记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不必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笼络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你们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不是同一个心灵吗？不是同一个脚宗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切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羞愧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今天许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同一心灵同一脚宗。
弟兄姐妹们早安。有没有人睡不起的？我们昨晚少了一个小时，我就要看那个时间是怎么跳的，所以我一点多就起来一直看，一点多过了原来跳到三点，那我就知道原来是一点多以后没有两点的，所以昨晚没有两点，就从一点多要到两点的时候跳到这一个三点，我是蛮好奇的，所以呢少睡一点不要紧，结果心里面有了答案，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提到他14年前的一个遭遇，那到底他是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呢？有人说他是回到大树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被提到三层天去。有人说他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有这样的一个遭遇，那么呢这个你可以从其他的经文去探讨，我们今天不这样讲。那一个人称赞自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闽南话有这样子讲，我不懂你们那边闽南话有没有这样讲，家己乌袂臭臭，自己称赞自己，你一定不会说你卖的鱼是有腥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很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他被逼要自己来那一个地方称赞自己，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很笨的人。人家称赞你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你自己称赞自己那就更加不好意思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是被强逼这样子做的。 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本来在你们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我应该被你们称许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人信主，他有点心灰意冷。结果呢，他上帝就告诉他说，这城里面有我的百姓，你就继续做下去。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就成立了这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他告诉我们说，我本该你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假使徒假信徒在那个地方来破坏保罗的名义。我们也讲过，保罗不是因为自己的名义受损，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为自己争辩。但是他只清楚知道，他既然是上帝选召特别的使徒，那么人家怀疑他的身份，人家就怀疑从他口里出来有关于上帝的教导。所以他还是为做上帝的缘故，在那个地方把他自己本来不愿意夸口的告诉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叫他们不要被那一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的这一些假使徒假信徒在那个地方来骗他。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一年半的时间，在当时的一些人的观念的里面，就是你骗吃骗喝骗穿，不然你留在这个地方一年半做什么？所以当时的过了差不多啊，第一世纪过后的时候，有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的这个名称是十二使徒的遗训。这个十二使徒的遗训里面就规定，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的话，你要接待他，接待呢三天四天他不走，你就要叫他做你的家务，那么呢你再招待他。因为这样子呢就会发觉到是很公平的，哪里有理我一直接待你，结果呢你什么事情都不必做。那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抨击这个保罗。他不是住三天，他不是住四天，他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就趁机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保罗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对哥林多教会当时还没有成立教会的那一种心智，就在那个地方攻击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其实我在你们当中工作，我没有一件事情在那最大自称是最大的使徒的之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14年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上了三层天，他可也到这个上了乐园去，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到底这样的一个背景，到底这样的一个经历是怎样子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从我的身上看到有神迹，看到有奇事，看到有异能。那这三个字本来都差不多一样的，我们看到神迹是一些你想不到，忽然间你看到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经过以后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助迹，就好像你到沙滩去，你走在那个海水刚刚冲走的这个沙滩的时候，你走过，你看到你的助迹。有的时候我们把神迹想到神乎奇迹，当然我们知道有神乎奇迹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摩西带领一些人出埃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应该有神迹才是，应该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看到神留下来的那个助迹，还有一些启示他们没有料想到的，还有一些异能，在人不能的忽然间发觉到，诶，怎么这个人就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成就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从我的身上看到神迹，看到启示，看到异能，那我就是使徒了，这就是我使徒的凭据。有些人今天也很强调神迹，其实从整个圣经的总言这来处理的话，那是不必要的。 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人不会相信你是基督徒的。你不必说我行神迹让你看到我是基督徒，我行神迹让你确定我是基督徒，你也不必说我行神迹让我自己确定我是这个基督徒。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行神迹，他把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是很重要的，那必须是第一个的神迹。第一个的神迹行出来以后，就要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有机会我们才讲为什么要行，要把水变成酒，才第一个神迹，这是这样子重要的。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虽然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明白的，因为他们想象当中的弥赛亚和想象当中的基督根本就不像耶稣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星期六，早昨天你有来上课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也从圣经里面就要认识这个弥赛亚是怎样子的，但是先知看到的是哥哥他跟橄榄山，他们没有看到哥哥他跟橄榄山的中间有一个山谷，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他们一方面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一方面看到这个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一方面他们就认为那在橄榄山上面耶稣基督再来应该就在很快的时间会实现。所以这些都有他的这个背景，而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多去认识为什么当时保罗也好，当时这个彼得也好，当时耶稣也好，他们所讲的对当时许多的这个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是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立体的观念，他们没有一个这个深度的这个观念，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么当然就接下来就是上帝的国完全降临在那个地方掌权的时候。但是保罗，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怀疑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行了神迹了。当人怀疑保罗是不是使徒的时候，保罗就上帝借着他的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他是使徒的凭据。那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假使徒和这些人为什么对保罗这么多的这一个猜疑，这么多的这一个疑问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不累做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记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保罗对他们没有不公平，保罗只有一件事情，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只拿腓立比教会的钱，帖撒罗尼教会他也不拿他的钱，哥林多的教会也不拿他的钱。教会要给他钱是信徒的爱心的表现，但是保罗就是不肯拿他们的钱。那么当然背后给我们看到，保罗不是因为钱的缘故去传福音的，因为后面告诉我们说他甚至愿意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一个人如果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钱侍奉，他不是真的上帝的仆人。一个人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来到我们的教会是为他的名义而在那个地方侍奉，他不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你要做大的，你就是要服侍人。而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拿他们的钱，因为他不认为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成熟到可以在金钱上面来侍奉上帝。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的抹黑啊，他一定有些东西留作不教我们，因为呢他没有收到钱了。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不累作你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教会的财务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有的时候会被一些人认为是累作这样的一个教会。其实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尽本分，教会不可能不够的。教会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思想，我尽了我应该尽的本分没有。当然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讲钱是很敏感的，但是你不要忘记，钱不是进入我们的口袋，钱是进入整个教会的司库的里面，在那个地方可以统筹接下来一整年或者前面五年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他不收哥林多教会的钱，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就在那个地方讲闲话，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如果这个对你们不公平的话，请你们饶恕我吧。我相信很多的教会是，哎呀，最好有人来免费替我们做。但是呢，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有心支持保罗的工作，保罗还是不收。保罗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钱，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单单在金钱上面来在那个地方支持保罗的工作，他们也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完全支持保罗，甚至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还派人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他。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全人的这个侍奉，全教会的侍奉，不是用钱完成什么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这个以待双关，英文说 very sarcastic， 这样跟他讲，如果这个对你们是不公平的，求你们饶恕我吧。其实如果教哥林多教会的人很爱钱的话，他们感谢主保罗不收我们的钱。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有这一方面很不正常的这个观念。一个姐妹跟我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心境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争取，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愿意高薪付给牧师跟传道。我们也不是说高薪，该付的就该付。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告诉你，不要给牧师传道太多钱，让他们单单仰望上帝。还有告诉你说，做传道做牧师要吃苦，但是他们忘了两个字，为主吃苦，不是为你吃苦。所以今天华人教会很难找到传道人，很难好的人要出来做传道人。你的孩子很聪明，他到 IBM 去，哇，升薪水最少5万6万起跳。但是你做了一个传道人，你拿到硕士，你拿到博士，你会发觉到可能2万3万起跳，特别在亚洲。当然谈钱伤感情，但是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学到一些功课。有些钱我们是不要拿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我就不拿你们的钱，如果因为不拿你们的钱得罪你们，就请你们饶恕我吧。他说，好，我现在打算第三次到你那里去。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教会虽然被称作教会，但是他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他很受外邦的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跟巨母在那个地方结婚的也有。所以保罗很严厉的在那个地方警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讲到，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啊，我会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盼望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你不改的话，我就教训你。被教训还是感谢上帝，代表上帝还没有放弃你。如果上帝任凭你，你就很麻烦。有些人犯罪犯得很厉害，最后上帝就算了。就像法老一直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上帝就使他的心刚硬，因为他先刚硬，上帝啊算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如果我们年纪很大了，到医院去，医生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代表你还有救啊。有一天说，好了，现在他要吃什么，你就给他吃吧。哦，那你就知道日子已经不久了，反正要死了，就是要吃，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感谢上帝，现在上帝不管教我了，你看我犯罪多么自由，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主日学上彼得前书，如果有机会上彼得后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你不要说，哎呀，不信的人受审判，不是的，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长久可以跟神在一起，但是你不顺服，你会发觉到上帝一定管教你的，管教还感谢上帝，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还把你当成儿子才管教你， 啊，如果你不是儿子的话，为什么要管教你呢？所以第二次保罗要带着刑杖去，下一次我来你们不听话，我就是鞭打你们。哦，如果今天有个牧师这样子告诉你说，下一次我们才不请你，对不对？你就没有机会鞭打我们了。但是保罗在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真的受教训，真的有改变，有改变。不过呢，还不是改得完全。那我们看，等一下看什么东西不完全。那保罗说：“好，现在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再告诉你，我不累着你们，还是不拿你的钱。”哇，这个对那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真的是内伤。哇，我们对保罗这么有心，我们愿意在金钱上面一些支持他，那么他竟然不收我们的钱。当然我再讲一次，今天的教会是刚刚好相反的啊，不要钱，不要钱最好的、哦、所以我们希望什么东西都免费的啊，我们甚至可以说福音和救恩也是免费的。不是，上帝付了代价，替你还了罪债。什么叫做免费？你得到你还不懂得感恩，你还见大。那我相信当彼得说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的时候，那是活该和应该的。保罗说，我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做传道人做牧师要有这个骨气，我们是为了得到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钱。那你不可以用你犯罪的思想来把这句话倒反。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给他太多钱。圣经里面的原则是告诉我们，传福音靠福音养生。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的给年轻的一代鼓励，鼓励他们出来侍奉，那我相信教会不会没有传道人。我这次来北美，我就听到三个传道人离开，三个传道人离开。为什么传道人离开？所以呢，这些很值得我们华人教会去思想。保罗说，我不求你们，我求的是什么？我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寄财，父母该为儿女寄财。哇，很多不屑的儿子就拿这句话来说，父母一定要为我寄财。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哥林多教会根本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当然父母替他寄财，小孩子大的时候要自力更生。不过我知道我们华人是很少这样子做的。我认识一个牧师，家里面两个孩子，薪水也不是太多，一直供供供供孩子读到硕士。外国人很少这样子的，16岁以后就叫你自力更生了，16岁以后就叫你自力更生。所以当你投资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到你失望就越大。像保罗一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竟然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我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我作为建立设立这一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牧者，我就好像你们的父母一样。所以保罗才在第二次要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他，我是带着刑杖去的。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子讲，因为闽南堂不是我建立的，对不对？但是如果闽南堂是由某某人某某长辈在那个地方这个经历许多的困苦建立起来，他很盼望我们能够长大，他当然有这个资格在那个地方来指责我们。所以保罗告诉他，儿女不该为父母寄财，我才不要你们的钱，因为你们还小，我为什么要你们的钱？父母该为儿女寄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们侍奉上帝就是这样子，费财费力，有钱出钱，没有钱出力，有钱又有力，就要出财又出力。因为圣经的原则，有的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 就要跟你拿抢过来，而且呢，多给你的向你多要，少给你的向你少取，这个很帝国主义的，知道吗？所以有钱的人当然越有钱，你说很帝国主义，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你会读书，所以读了小学、读中学、读高中、读大学，拿硕士、拿博士，对不对？那我孩子不会读书，我说你都读到这么多了，高中我小孩子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你让给他读，哪里有这种事情？会弹琴的人天天弹，越弹越好，以为自己会弹琴不弹琴的，结果你看到外面的人弹琴跟我们教会的人弹琴是不一样。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有的人五号而已弹琴，可以弹到比外面九号的人来得更好，有的还要嫁给你。所以当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你要侍奉，你要侍奉。而你侍奉的时候，你记住，我们是可以为别人的灵魂费财费力。你也不要拿这句话感谢主，由牧师来，那么呢，我们就不要给他钱，因为他应该为我们费财费力才对。不单单不拿我们的钱，最好还把钱带来感谢上帝。以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是费财费力进去的，后来我知道他们比我有钱的时候，我说最少你要出路费。有一个在沈阳的就告诉我说，许牧师，你什么时候要来中国啊？我说什么事情啊？如果你有来，你顺道来我们这里。我就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请我来，让我顺道到别的地方？我从此就不去了。你只要人家的好处。那我当然认识这个人，十多年前在沈阳，你能够有车子，你能够用SAP的电视机，你一定是很有钱的。他有两套房子，我去的时候就住在他的办公室，他就回到家里面去住。有钱为什么你不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来让别人得到益处，而反而你要让别人请我来，那么顺便来你那里？那我跟他讲的，他就说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哇，基督徒很多答案的。So Jesus is the answer. 但是我们不知道 question 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真的求神怜悯。保罗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甘心乐意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说，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其实人性就是这样子，你喂狗三天，他记得你三年，你对人家好三年，他三天可以忘记你的。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要反省一下，反省一下，你喂狗三天，三年以后你去，他还知道是曾经喂过他。人有时真的是很可怜。我们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啊，就算你说人不是上帝造的，你也承认人是万物之灵。有时候我们连动物都不如，很可怜，很可怜。狗不必上学他都懂，乌鸦不必上学还会反哺。我们不做这，我们发觉到我们树叶度的越多，那么呢就越笨。人家请你99次，一次不请你一定骂他。哇，不懂什么事情不请我。保罗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形，他说我对你们这么好哦，我应该呢在你们的当中同样得到你们回报的爱，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像保罗是感谢上帝，但是我也不会要求你要写保罗。我会提醒你，我们像不像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 忘恩负义。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忘恩负义，我们就已经进步了，不必到保罗的阶段，你已经进步。你也不必想说你要学摩西，你能够像那些跟摩西一同出埃及的人，在那个地方肯认罪悔改的话，你已经进步很多了。因为要像摩西不太容易，要像保罗不太容易，但是群众的那一种心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心理。那神的仆人摩西也好，保罗也好，怎样在那个地方神借着他们来管教他们，他们被管教。我们今天也可能要在神的面前反省一下，你能够做保罗，我为你感谢上帝。你不能够做保罗，你收了保罗的书信，你有改变，我也为你感谢上帝。保罗讲，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做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用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一家之罪何患无辞，拿你的钱也会被你骂，不拿你的钱也被你骂。约翰不吃不喝，法利赛人说他被鬼附着，耶稣又吃又喝，他说今生之子。我们做人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所以保罗没有拿钱，没有拿钱，这点说什么？哦，他没有拿钱，他要牢笼我们。哇，这种污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哦，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忍受。保罗是一个超常的人，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知道吗？哦，所以你会发觉到他也很生气。那他这边讲了两句话，两个字，罢了。啊，我在新加坡每次看潮州记的时候，哦，那些人在那个地方穿古装，罢了罢了，就是这样子，算了。嗯，有时候真的做到真庆幸嘛，真的。罢了，我自己并没累做你们，我很清楚我没有累做你们，但是你们竟然说是我要牢笼你们。下面更可怕，保罗没有拿我们的钱，保罗呢叫提多来也向我们要钱呢，他们回去分咯。很可怕，不要在那个地方猜人家的心思。当然有的人的心思是很不好的，但是你猜人家的心思是很可怕的事情。哇，保罗假正经，不要我们的钱，还会在那个地方说我为你的灵魂费财费力。你不要忘记我，他派提多来哦。保罗派提多去做什么？保罗派提多到哥林多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饥荒。那他不是派提多一个人去，他派提多和另外一个人去。我常常讲，算钱不要一个人，起码要两个人，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讲，哇，每次都他算，我哪里知道有没有一些钱跑到他的裤袋里面去。哇，他这么热心，整天算钱，一定不怀好意。有时候你会发觉到真的做人很难很难的。保罗就是这样子，贴钱贴利，这些人说他诡诈，他要收拢我们的心啊，他呢就自己不拿钱，叫提多来拿钱，那等一下回家再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真的是充满着诡计，不是保罗有诡计，是这些人有诡计有心计。我所派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助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不要说我没有占我的便宜，连我派去的人也不占你的便宜。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当然不这样子讲，当然不这样子讲，他们都是在背后讲话的。所以来到后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谗言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借党诽谤谗言狂傲困难的事。 你去听台语的圣经的这个录的这个音带，他会告诉你这个财人在背后讲人家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我们在这个查经啊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可以讲，但是要在人家的面前讲。如果那个人不对，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诚实话而已，知道吗？是要有爱心说诚实话，因为说诚实话不一定是对的，知道吗？但是我也不是叫你讲偏话，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就不要说，就不要说，不用讲偏话。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不，我没有占你的便宜，我派去的人也没有占你的便宜。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和他同去，两个人去。所以你不可以说提多提了钱以后，提的很多叫做提多，知道吗？提了很多钱以后跟保罗来对分，他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心灵也可以翻译圣灵。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不能够同样的脚踪，很可能我们不是凭圣灵而做。如果我们同感一灵，怎么可能我们没有共同的脚踪呢？你说有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马可离开这个保罗自己走，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吵，为私利的缘故吵就很丢脸。你说要到南美去，我说要到南亚去，我们争吵不要紧，都是为了传福音。所以你去南美，我去南亚，所以都是为了神的工作。神给我们不同的意向，但是如果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那我们的吵就是很丢脸的。我们感谢上帝，保罗有一群跟他同心的同工，这些同工同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领受同一个的圣灵。他说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我们盼望我们教会都成长，同样的脚踪，印证同样的上帝，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心灵，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作。保罗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分数吗？他说我不是来辩论的，我不是在这个地方替自己讲话的，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的面前说话。我是基督徒，我让基督在我的心里面印证我跟你们所讲的是上帝要我向你们讲。我们应该讲上帝的事，怎么我们讲这么多啰里啰嗦其他的事情？怎么讲钱的事情？怎么讲啊他有诡诈的事情？魔鬼很喜欢利用这一些人的软弱来支开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个注视和那一个凝视，然后结果我们就被这些事情搞到乱七八糟，哪里还有心传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跟你们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面当上帝的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们今天无论做署长也好，我们吃班也好，我们上台讲道也好，我们带领小组也好，我们记住，我们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们，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等一下我们再看下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保罗说我写这封信给你，希望你改变， 免得我第三次来看到你们没有改变，那么就不合我的想望了。那如果不合我的想望，我来的时候就像第二次带着那个行杖来，你也对我很失望，对不对？所以保罗是希望你们要好好改变，不要来的时候让我失望，也希望你们改变了以后对我也不感觉到失望。保罗第三次要去收钱，是要收钱，先叫提多和另外一个人先去收，而且保罗要带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跟他收钱，因为他在两年前已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讲，你知道吗？我传福音是有果效的，那些外邦人已经信了主。那现在我们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遇到这个困难，好，你知道吗？福音的果效让他们有爱心，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们有心，他们要帮助我们。等等了两年，一分钱还没有收到，还没有收到。如果带耶路撒冷的人去的时候，那么不是很糟糕、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也好，哥林多后书也好，讲到收钱的时候，不要献臭，不要献臭，不要忽然间人家来了，随随便便给。所以还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面子的问题，保罗很严，但是他也不要让人家丢脸。所以他先派提多和另外一个弟兄去，那等保罗第三次来的时候，带着这一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来的，就看到，你看，真的福音是有果效的，上帝不单单爱我们犹太人，上帝也爱外邦的这一些基督徒。所以保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希望我来的时候你不会让我失望，也希望呢我来的时候你们也不会失望。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借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的面前惭愧。哇，我跟这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称赞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连钱都没有收，而且是你们答应要给的，两年前答应要给的，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收，那我不是很不好意思？我不是丢脸吗？不单单我丢脸，你们也丢脸，我们一起丢脸。那这个教会的麻烦在哪里？在教会里面，他们仍然有纷争、嫉妒、恼怒、借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这个是指教会里面的。个人呢？个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不肯悔改。所以这边两边都讲，教会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犯罪，前面的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群体的犯罪，后面是讲到个人在生活上面同样的没有悔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就忧愁。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不会忧愁，耶稣基督来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对我们失望，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对他失望。所以保罗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可以看到，他逼不得已，因为人挑战他的权柄，人挑战上帝的权柄，他不是为自己，他讲得很清楚，为你们的灵魂费差费力。保罗说，我越爱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得到你们的爱吗？我们希望把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我们的上帝。我们祷告，感谢上帝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感谢上帝你借着呼召保罗让我们看到你爱外邦人，他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让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今天因着保罗的缘故 福音向外邦人传开，我们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应该在你的事工上面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在你的事工上面我们尽我们的力气，我们应该在你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爱人多过爱我们自己的名义，多过爱我们自己的得着，多过爱我们的这个金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在未来的侍奉里面更讨神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接着我们来唱回应诗。